我已经教导了许多激进的内容。我的意思是，这是圣经的真理，但却与我们的宗教传统和教义背道而驰。罗马书第六章，保罗是开篇说道，他如此强烈地宣讲了恩典，根本不是基于我们的表现，以至于人会问，既然与我们的表现毫无关系，那我们可以继续活在罪中吗？问题的答案是绝对的、无条件的否定。神坚决禁止我们这些像罪已经死了的人，怎么还能活在罪中呢？为何你不能领受神的恩典而去活在罪中呢？在罗马书六章，保罗给出两个理由。第一，因为你像罪已经死了，这并不意味着你无法犯罪。基督徒也可以犯罪，有些基督徒甚至还非常善于犯罪。基督徒可以犯罪，但事实是你的旧罪性，那驱使你、强迫你犯罪的罪性已经死了。他已经一去不复返了，不存在了。这听起来很复杂，但其实并不复杂。只是因为宗教教导我们，哦不，你仍然有旧罪性。例如，他们会使用圣经罗马书第七章。今天我不会讲这章，但在本周或下周我将开始教导罗马书第七章。我愿意行的善我没有去行等等，到时我将解释它。但这并非是说你有双重性格，你是精神分裂的，或是你重生的部分爱神，你的另一部分爱魔鬼。不，圣经不是这个意思。罗马书第六章说，你不能既接受神的恩典又活在罪中，有两个原因。第一个原因，你像罪已经死了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定十字架，使罪身灭绝，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这是指未更新的思想，旧人死去后遗留下的东西。就像一个人的肉体死亡，他们的肉体在腐烂和化为乌有之前，仍会存在一段时间。同样的，当你重生时，旧的罪性被遗留下来，错误的想法与态度，错误的习惯，令你上瘾的东西。但是捆绑你的属灵力量已经不复存在了，问题只在于要更新你的思想。天哪，这太棒了，这彻底改变了我的生命。让我再来回顾一些很棒的经文。第五节，就是说，如果我们在基督死的样式上与他联合，也将要在他复活的形式上与他联合。而我们应该是这样的。接下来六节说，要知道这个，我们的旧人已经和基督一起被钉十字架，好让罪的身体被废除，使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。这是指要更新思想，更新旧人教给我们的态度与价值观。从今以后，使我们不应该再做罪的奴仆。昨天我们是在第七节结束的，因为一个死了的人已经脱离了罪。Free 的脱离，释放，你已经从罪恶中被释放了，但这并不意味着你是自由的，你需要知道真理。耶稣在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说，并且你们将明白真理，而真理将使你们自由。若你不知道真理，你仍在旧的印象中劳苦。我只是个靠恩典拯救的旧罪人。在你内心深处，你认为自己的身份是罪人，犯罪的人。若你如此看待自己，那你也只是象征性的抵制罪的诱惑。假如此情况持续下去，过段时间你就会屈服并认为，我本来就是这样。如果一个人心想，我就是一个奸夫，我犯了很多很多次通奸罪，这就是我，你可能会抵制他一段时间，说，哦，神啊，帮助我。但若这感觉和欲望持续下去，你就会说，好吧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最终你还会去做的。圣经箴言二十三章七节，他心怎样思量，他为人就是怎样。若你认为你是失败者，可能某种程度上你也在抗拒，但最终你会成为失败者，这是个自我实现的预言。但若你在基督里看自己，当你重生时，你意识到我是一个新人，那也不再是我，那也将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。你会开始按照你所看见的自己而活。 我曾听甘坚信说，在他重生前，如果说他有某种天赋或能力的话，那就是撬锁的能力。他说从没见过他撬不开的锁，所以每当他的朋友去偷东西之类的，就会找甘坚信去撬锁。而当他重生后，朋友们来找他撬锁，他却说我做不到了。他们说你做不到是什么意思？你能撬开任何锁，但是你看他已经改变了，他知道他已经变了，内心深处他知道他是个全新的人。他说那不是我，我不能再那样做了。当你明白这个，明白是很重要的，你必须明白它，不只是经历到，而是明白它。如果你明白了发生在你身上的事，在救恩里你的旧人已经消失了，那已经不再是你了，这会使你自由。我在本周前面的节目中提到过，这是我要指出的一个问题。我并不反对匿名戒酒或戒毒互助会，在某种程度上这帮助了人们，但他们不断提醒大家，你是酗酒者，你是个瘾君子。也许你现在是自由了，但你只要再喝一次，再喝一杯，就会再次成为瘾君子。他们还保留着那个身份，我就是这样的人。也许你可以改变行为，不再喝酒，但你仍保留着所有的定罪，所有的愧疚，所有的羞耻，以及酗酒或吸毒带来的问题。而当耶稣改变你时，他是从内到外的改变了你，你不再是那个人了。实际上，我有位同工，有一次他给我看他重生前的照片。他是白人，但他留着这么大一个爆炸头，从上到下像个金字塔。我的意思是，他当时吸毒成瘾，整个人完全一团糟，你一看就知道这个人需要帮助。然而，当他重生了，我是说，如果我不相信他说的是实话，我无法相信那是同一个人。他看起来完全不同，他整个人的一切都变了，耶稣完全改变了他，不仅仅只是抑制了他，虽然他行为不同了，但在内心里他还是从前的样子。不，他从内到外改变了。这个人非常的正直，我手下极少有人能像他这样正直。他完全彻底的改变了，你看，这是不同的。有的人抑制自己，但心里却说，我是个糟糕的人，我渴望这样做，我喜欢犯奸淫，但我要按耐住自己，因为我知道作为基督徒我不应该那样。与之天壤之别的是，一个人说，我曾是奸夫，我曾是恐怖分子，但是我已经改变了，我是全新的人，我已经不想再这样了。你看，这是你内心的样式，但这需要时间来更新你的思想。在短时间内，你也许仍会有相同的欲望，但你可以改变你的思维方式。罗马书12:2说，更新而改变。改变这个词是希腊语 metamorpho， 也就是 metamorphosize， 化茧成蝶，变身，用来形容毛毛虫结茧，然后变成蝴蝶。若你想从一个奸夫变成正直无瑕的人，永不违背你与神或伴侣的契约。那么你要靠着重生来做到。一旦你明白了这一点，一旦你明白了罗马书12:2，更新你的思想，那已经不再是我了。我曾经是那样，但现在我是全新的人。如果有人在基督里，他就是新造的人，旧的已经过去，看那新的已经来临。一旦你知道了这一点，并在其中建立自己，他会改变一切。你知道吗？我希望有更好的词汇来描述我所说的。我最近听了一个人讲道，他讲了保罗是如何处事的。保罗总是以非常积极的方式回应发生在他身上的事。他说，你知道吗？我认为我做不到像保罗那样。我明白他的意思，他只是诚实地说，他还没到那个境界，他已经朝目标出发，只是尚未到达。所以我明白他的意思，但他的说法其实并不是我通常回应的方式。当我看到某人以积极的方式做正确的事，我不会看着他心想，我可能做不到那样。 当一个人说我做不到时，他仍在认同他成为基督徒之前那个旧的罪性。当我看到某人做出了应有的反应，而我没做到，我会认为那也是我应有的反应。在内心深处，我也是那样的人，我里面已经有了全新的人，这些人能做的事我也能做，如果他们能这样做，我也能做。你能看出这两种说法的区别吗？天哪，我觉得我做不到那样。那是在肉体里的，你所看的只是你的身体，是未得救的那部分。根据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，你得救的那部分与耶稣是一样的。每当我看到别人做出的反应与我不同时，我不会说我觉得我做不到，我会想我也是那样的，我也可以那样做，我也可以做出那样的反应。这是身份认知的问题，这就是此处所说的罗马书六章七节，因为人一旦死了便脱离了罪。人一旦死了，若你明白你向旧罪性已经死了，那么你就脱离了罪。当你明白了它并开始运用它，你就可以从罪中走出来。接着在第八节说，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我们也的确与他同死了，就信并与他同活，因为知道。你看，此处与第五至六节是相同的。第五节，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，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。第六节，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。而第八节说，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，就信必与他同活。第九节，因为知道基督。若你不知道这些，那么他就不会起作用。若你认耶稣是你的主，你向罪就已经死了，你已经脱离了那个旧人，你里面不再有强迫你活在失败或罪中的东西。但除非你知道真理，否则你会继续活在其中。耶稣说，约翰福音八章三十二节，只有你知道真理才能让你自由，而你所不知道的会害死你。可悲的是，宗教只是把我们当作一个肉体的人来对待，却没意识到在灵里那个旧人已经消失了。现在你里面有基督的本性，而宗教却说你仍然有罪性，没有说到你在基督里是谁，只谈到了你的肉体，你的罪性。他们说你只是个靠恩典得救的旧罪人。但现在我并不是个靠恩典得救的旧罪人，曾经的我是罪人，但我靠恩典得救了，如今我在他里面成了神的义。一切属于耶稣真实情况也属于我的灵，所有耶稣能做的我的灵也能做到，因为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，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。这是使徒保罗在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说的，圣经说的和现今宗教说的简直是天壤之别。宗教只会不断地放大我们的不配，我里面也有很多不配，我的身体并不完美。天哪，我也想拥有那种强壮的身体，我也想看起来与众不同，我想有更多的头发，我想要做很多事情，我的身体并不完美，我的思想并不完美。也有许多很棒的事是我不知道的，但在我的灵里我是完美的。罗马书正是这样说的，圣经中很多地方都是这么说的。现在我想到的是希伯来书十章十节、十章十四节以及十二章二十三节。我是完美的，耶稣如何，我在这世上也如何。约翰一书四章十七节，还有很多很多的经文都是这么说的。我在基督里是完全的，哥罗西书二章十节。在我的灵里，我已经被改变了，我的身体没改变，想法没改变，他们正在被改变的过程中，我正在更新我的思想。虽然我并不知道一切，但那时候就要完全知道了，就像我已经被完全知道那样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十二节，我的身体和灵魂还在过渡当中，他们尚未完全得救赎，他们已经被赎买了，但还没有被救赎回。但我的灵不仅被赎买了，也被救赎了，这个灵就是我将在永恒中拥有的同一个灵。这就是基督的灵被差遣进入我的心，呼叫阿爸父。加拉太书四章六节，人若没有基督的灵，就不是属基督的， 我有基督的灵，在灵里我是新造的人，我知道这一点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不再允许罪来支配我。若一个人相信我只是个靠恩典得救的救罪人，我在尝试做正确的事，可事实上我还是个罪人，于是最终你会去犯罪，因为你觉得自己就是那样的人。你不知道的是，你已经从罪中解脱了，你不需要让罪辖制你。下面的经文甚至说，我不喜欢跳着讲，所以我先不跳过去了，我稍后会讲到的。回到第九节，保罗说，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人中复活，就不会再死，死亡再也辖制不了他。接着看下一节，原来他死是一次性的向罪而死，他活是向神而活。你们也当看自己在罪上实在是死了。我上周已经讲过了，这里的罪并不是指罪的行为，而是指罪性。在希腊单词中是不同的，罗马书中罪只有两次是指你的行为，在其他地方罪指的都是罪性，那个旧人。这里说，照样，你们也当看自己在罪是实在是死了，是在说罪性，却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向神是活的。所以不要让罪在你们会死的身体上掌权，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。注意看，不要让，意思是由你自己决定，不要允许它发生。要如何阻止罪支配你呢？因为你知道你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了，你的旧人被钉在十字架上，那个罪人已经死了，消失了。就像耶稣向罪只死一次，同样的，你向罪也只死一次，你不是每天都要死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31节说，我每天都在死去。他并不是在说他每天起床都要向他的旧罪性而死，旧的罪性不具备复活的能力。当你认为你必须每天向罪死，你是在赋予罪性复活的能力。你把他钉在十字架上，第二天他又活过来，现在你又得再被钉死在十字架上。不，罪性没有这种能力。当他说我每天都在死去，他强调的是他与野兽搏斗过，他每天都面临死亡，身体上的死亡。因此他向人们肯定的夸口说，看啊，我每天都面临死亡，我夸口，因为我每天都在冒着生命危险。这才是保罗的意思，而不是在说他每天起床都要向旧罪性而死。这里说，照样，你们就的确应当看自己像罪是死的，实在意思是的确事实上，但像神却是活的。所以不要让罪在你们会死的身体上掌权，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。这是取决于你的，你知道怎样让你从罪的辖制中解脱吗？罪就不能辖制你们了，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而在恩典之下。天哪，关于这一节我可以讲很多很多，我跳过了一节，让我再回到前面。我很兴奋，很难控制自己，因为正是这些内容使我自由了。在第十二节说，所以不要让罪在你们会死的身体上掌权，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。十三节，也不要把你们身体的任何部分献给罪，做不义的器具。相反，要像从死人中复活的人，把自己献给神，并把身体的各部分做义的器具献给神。十四节，这样罪就不能辖制你们了，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而在恩典之下。让我反过来说，它仍然会是准确的，仍然符合圣经。你们若在律法之下，不在恩典之下，那么罪就要辖制你们。我可以这样说，如果罪支配了你，若看起来你没有赢，是罪赢了你。是因为你正在律法之下，不在恩典之下。恩典就是福音。甚至在使徒行传20章24节，当保罗谈到神恩典的福音，当你传真正的福音时，你讲的是恩典。罗马书1章16节说，我不以福音为耻，因为这福音是神的大能，把救恩。如果你没看到这种大能在为你提供力量，把你从罪或欲望的支配与辖制释放出来， 并且我不仅仅是在说罪的行为，我在说所有罪的结果，包括抑郁、沮丧、恐惧、愤怒、痛苦、不饶恕、疾病、贫穷等等，所有这些都是罪的结果。若罪在支配你、辖制你，那是因为你还不明白恩典。你仍然活在律法之下，你与神的关系仍然是基于表现。一旦你明白了恩典，它就会让神的爱涌进你的生命。信心是因爱而生，一旦恩典临到你，你明白了神的爱，神的爱会使你里面充满信心。于是无论魔鬼朝你身上扔什么，都无法胜过你，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有力量的声明。第十五节说，那又怎么样呢？难道因为我们不在律法之下而在恩典之下就可以犯罪吗？绝对不可。你知道，在本周的星期一，我从罗马书六章一节开始讲说，难道我们可以留在罪中好让恩典增多吗？当然了，答案是神坚决禁止。而在这里同样的话又说了一遍，罗马书六章十五节，绝对不可，答案也是同样的。接下来保罗开始讲第二个原因，为何活在恩典之下的人不犯罪。第一个原因是在罗马书六章一至十五节，因为你的本性已经被改变了，你不再是魔鬼的儿女了，现在的你从本性上是神的孩子。所以基督徒不活在罪中的第一个原因是你的本性已经被改变了。而第二个原因是从这里开始的，今天我没时间了，明天再深入讲。第二个原因是当你走出去活在罪中，撒旦会直接侵入你的生活。